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1912年的4月15日，
一九一二年的4月15号，
46000吨的一艘
邮轮叫做铁坦号，从英国的伦敦到美国的纽约做处女的航行。
这个铁达尼号的游船由英国那里开始这个处女航，要去到纽约市。
在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了冰山，
行到一半的时候就遇到冰山，
2.5小时之内这一艘船就沉没在海底。
2.5小时之后这艘船就沉没在海底。
船上一共有2200位乘客，
船上一共有2200位乘客，
只有705位得到生还，
只有705位得到生还。
有一位女士，他正要搭上这个救生艇的时候，
有个女士她正要搭上这个救生艇的时候，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她又跑回到船舱里。
她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她又跑回去这个船舱那里。
一路上她看到地上满是金币、银币、珍珠、钻石各样的项链。
她一面一路行就一路看到地上满是这些金币、银币，还有很多很值钱的颈链。
他都没有拾取，他只回到房间提了一壶的水。
他都没拿到，他都没去执那些东西，然后他就一路回到房间，他就提了一壶的水，
他就马上回到了这个救生艇上，
马上就回去到救生艇上面。
因为在那个时刻，这一壶水的价值超过了所有的金银宝石。
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壶水的价值是超过所有的金银宝石。
地球上最奇妙的一件东西就是水。
地球上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水。
到目前我们所知道任何星球上都没有水分。
到目前我们所知道任何星球上面都没有水。
因为水分是生命赖以生存的东西。
因为这个水就是生命赖以生存的东西。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充满了水。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充满着水。
人体里面65%是水分，
人体里面65%是水分。
所有的食物都要在水的当中才能够溶解，
所有的东西都要在水的当中才能够溶解，
进行化学的反应才能够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
进行化学的反应才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
这边前面这些美丽的花通通需要水分才能够成长，
这些美丽的花通通需要水分才能够成长。
圣经常常用水来比作神的话，
圣经时常用水来比作神的话。
因为水对我们灵性的重要，就好像水分对我们身体同样的重要。
因为水对灵性的重要，就好像水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
认识神的话就是认识神，
认识神的话就是认识神。
除了神他自己所启示的圣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明白去认识神。
除了神所启示的方法之外，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
我想请大家再来读以赛亚书第55章。
我想请大家再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
这一章非常的宝贵，
这一章非常的宝贵。
他用三种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他用三种不同的角度来到形容人与同神之间的关系。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渴慕神，
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渴慕神，
第六节第七节讲到归向神，
第六第七节讲到归向神，
然后第八节到第13节讲到信靠神，
然后第八节到13节讲到信靠神。
第55章第一节，
第55章第一节，
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这里好像讲到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
因为好似讲到有位非常富有的人，
他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来到街头，
他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来到街头。 他在那里大声的喊叫，可是大声的喊叫，他说：“哎，你们这一些辛苦了、劳累了一天的人啊，可你们这些辛苦了、劳碌了一天的人啊，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这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替你们准备了三样东西，
我替你们准备了三样东
西。你看，你口渴了，这里有水可以喝；
你如果是口渴了，就可以来这里饮水；
你如果疲倦了，这里有酒可以喝；
如果你疲倦了，这里有酒可以饮；
你如果饥饿了，这里有奶可以喝；
如果你饥饿了，这里有奶可以饮。
你们不用花钱买，
不用花钱买，
你们可以向我买，不用花钱，算我请客
啊，可以不用花钱向我买，算我请客。
这里提到三件东西，
这个提到三样的东西，
水、酒跟奶，
水、酒同埋奶。
当然这三件东西主要的成分都是水，
当然这三样东西最主要的成分都是水。
水赋予生命的更新，
水赋予生命的更新，
水能够除掉我们身体外面的污秽，
水能够除去我们身体外面的污秽，
水在我们身体里面也是帮助我们循环，把养分带到每一个细胞，
水也在我们身体里面循环，将养分带到细胞，
水也把我们身体内的废物排掉，
水也将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废物排出去。
同样神的话有更新的能力，
同样神的话有更新的能力，
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
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
使我们的心归向神，
使我们的心归向神，
能够除去我们心灵当中的污秽，
能够除去我们心灵当中的污秽。
每一天我们接触这个世界，
每一天我们接触这个世界，
许多污秽的事情慢慢就沉淀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也不自觉，
很多污秽的东西就慢慢沉淀在我们脑海中，我们都不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出门旅行回来，他们说：“哎呀，好像离神远了一点。”
有些弟兄姐妹出去旅行回来之后，他说：“啊，好像离开神远一点了。”
其实不是离神远一点，而是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没有好好的读圣经。
其实不是离神远一点，那是过去几天没有好好的读圣经。
你会发现到你的心好像是地板上蒙了一层灰一样，
你有没有发觉到你的心好像地板上蒙了一层灰一样？
你要用清水去把它冲洗干净，
你要用清水将它冲洗干净。
神的话给我们更新的能力，
神的话给我们有更新的能力，
好像水一样，
好像水一样。
第二他讲到酒，
第二他讲到酒，
酒是赋予生命的活力，
酒能够赋予人生命的活力。
一个人劳累了一天，他喝一点酒精神就来了，
一个人劳碌了一天，他饮一些酒精神就来了。
但是不要喝醉啊，
但不要饮醉酒啊。
酒是酵母发酵而产生的，是有机体
啊，酒就是这个酵母发酵的有机体。
神的话不但能够更新我们的心灵，而且能够带给我们心灵活力。
神的话不单止能够更新我们的心灵，而且能够带给我们心灵有活力。
每一次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里面有一个力量想去把神的话实行出来。
所以每一次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力量要将神的话行出来。
因为神的话里面就是带着能力，带着活力的。
因为神的话里面就是带着能力，带着活力。
有一天我觉得非常的丧气，
有一天我觉得很丧气，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许多计划是计划好，但是实行不出来。
好多计划是计划好了，但是没办法实行。
工作也十分的辛苦，但是没有果效。
工作也很辛苦，但没果效。
好像因为我个人的欠缺，使这个教会不得进展。
好像因为我个人的欠缺，使得教会不得到增长。
神就让我读到一段话，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
神就让我读到一句话，就在以赛亚书54章。
第54章第一节这里说，
54章第一节咁话，
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
他说：“你呢个唔怀孕唔生养嘅要歌唱。”
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
他说：“你呢个未曾经过产难嘅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
我说：“对啊，我没有生过孩子啊。”
我妈妈我冇生过细蚊仔。
啊，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没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个是耶和华讲的。
第二节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靴子。
第二节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蝎子。
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的豁然的开朗。
当我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的心豁然开朗。
他说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不要限制，
不要限制。
读到这句话就好像喝了一口上等的法国名酒一样。
读了这段话就好像喝了一个上等的法国名酒一样，
我里面重新有了活力，
我里面重新有了活力，
我不需要限制我自己，
我不需要限制我自己，
要放长绳子，
要放长绳，
同时要坚固这个靴子，
同时要坚固这个蝎子，
不要气馁，
不要气馁。
在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许多的难处，
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
有时候你计划的好好的却无法实现，
有时候你计划得很好的但却无法实现，
偏偏你所遇到的事情就不是你所期望的，
偏偏你所遇到的事情就不是你所期望的。
你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会得到力量，
你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会得到力量。
许多时候成功跟失败就是最后那几秒钟，
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就是最后那几秒钟。
神的话能给我们力量坚持到底，
神的话能够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坚持到底。
神的话不但像水，不但像酒，神的话也好像奶一样。
神的话不单止好像水好像酒，神的话好像奶一样，
奶能够赋给生命的营养，
奶能够给你有生命的营养。
小 baby 不用吃什么东西，只要喝奶它就可以成长，就能够生存。
好像一个 BB 仔他不需要吃任何的东西，只要喝奶他就可以生命就可以成长了。
基督徒也应当天天的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
基督徒应该每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
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营养？
但是为什么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好像觉得没什么营养呢？
那乃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渴慕神的话，
因为我们表示我们还没真正渴慕神的话。
一个肚子不饿的人再好的山珍海味在他的面前也不会引起他的兴趣。
一个肚子不饿的人，当然如果是山珍海味摆在他面前都对他没什么影响的。
这里第一节说你们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第一节说你们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我们必须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读圣经，我们才会从其中得到营养。
我们必须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读圣经，我们才可以得到里面的营养。
神的话不是用钱买来的，
神的话不是用钱买回来的，
就好像福音一样也不是凭着人努力去赚来的，
就好像福音一样不是凭着人的努力去赚回来的。
就算是有钱你也买不到，
就算是有钱你都买不到，
因为福音的代价太高，
因为福音的代价太高。
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付清这个代价，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付清这个代价。
今天世界上的人用各样的代价去买能够使我们心灵畅快的东西，
今天世界上的人用各样的代价去买能够使我们心灵畅快的东西。
有人花钱去买高楼大厦，
有人花钱去买高楼大厦，
有人花钱去买消遣娱乐，
有人花钱去买消遣娱乐。
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使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使我们真正心灵的满足。
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为了人的身体所预备的，
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为了我们人身体的预备的，
不是为人的心灵所预备的，
不是为人的心灵所预备的。
人的心灵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满足，
人的心灵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满足。
你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全家去佛州旅行，
你都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全家去佛州旅行。
没有去的以前觉得哎呀很兴奋，
没去之前觉得很兴奋，
有许多新奇的东西可以看，
有很多新奇的东西可以看，
有许多美丽的东西可以欣赏，
有很多美丽的东西可以欣赏。
但是看的该看的也看了，
但应该看的也看了，
该听的也听了，
应该听的都听了。
结论就不过如此，
结论就是不过如此。
当你到那种游乐场的地方，你会发现到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假的。
当你回到游乐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所有的人都是假的。
卡通的人物是假的，
卡通的人物是假的，
街道是假的，
街道是假的，
连店员脸上的笑容也是假的，
连你的电影演员的脸上的笑容都是假的。
所以休假就是说休息在假的东西中，
所以休假就是休息在假的东西上面。
等到休假回来你一算花掉多少钱，那才是真的。
当你休假回来你一计算 用了几多钱，那个就是真的了。
第二节这里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第二节话，佢话你哋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嘅，用劳碌得来的那买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你哋要留意听我嘅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神的话是水，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
神的话是水，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
神的话是酒，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活力。
神的话是酒，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活力。
神的话是奶，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营养。
神的话就是奶，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营养。
但只有那心灵真正干渴的人，才能够得到喜乐跟满足。
但是只有那些心灵真正干渴的人，才得到喜乐和满足。
第二，我们来看怎样归向神。
第二，我们看一下怎样归向神。
第六节这里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我们常常以为神是无所不在，
我们时常以为神是无所不在的。
是的，神是无所不在。
没错，神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就能够，他就愿意帮助我们。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向他祈祷，他就会帮助我们。
但这种的想法其实就跟好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是一种幻觉。
这种的感觉呢，就好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是一种幻觉。
圣经里面说神是一位自隐的神，
圣经上话神是一位自隐的神，
换句话说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换句话说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尤其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好像更看不见神。
尤其是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好像 看不到神。
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什么
佛脚，
那是宗教徒啊。
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急抱佛脚，这些是宗教徒。
什么时候是可寻找神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可以寻找神的时候呢？
可寻找神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
可寻找的时候在此时此刻，
不是患难来的时候。
不是患难来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应当是建筑在每一天读神的话认识神，在这个时刻
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每一天读神的话语那个时刻。
如果我们不每一天来亲近神，我们的心当然不会对神有什么认识。
如果我们不用时间来到亲近神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对神有什么认识，
我们的信心也不会有进步，
我们的信心也不会有进步。
有一位张先生，
有一位张先生，
他唯一的女儿出了车祸，
他唯一的女儿出了车祸，
死了以后他非常的震惊。
死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
把这些丧事都办完了，
将这丧事都办完了，
他也安慰他的妻子，
他也安慰他的妻子。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他服毒自杀。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他服毒自杀。
当一个人他在危机的时候，
当一个人他在危机的时候，
他对人生的意义不清楚，
他对人生的意义不清楚，
他失去了神主宰一切这种观念，
他失去了神主宰一切这些观念，
很容易就走到消极的一端去，
很容易就走到消极的一端。
保罗也曾经经历到许多的危机，
保罗也曾经经历到很多的危机，
他也曾经落在深海里面一天一夜，
他曾经落在深海里面一天一夜。
照理讲的话，他受这么多的危难，
照理来讲，他受这么多的危难，
难道神不保守他自己的仆人吗？
难道神保守他自己的仆人吗？
这样不如把神弃掉算了，
这样不如将神弃绝算了。
但是保罗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但保罗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保罗他在挫折当中，他看见神仍然掌管一切。
保罗在挫折当中，他仍然看到神掌管一切。
那么这一种的认识从哪里而来呢？
这种的认识从哪里而来呢？
乃是在平常的时候，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到的。
那是在平时趁着神可以寻找的时候就已经找到神了。
我们应当每天来归向神，
我们应该每日来到归向神。
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
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呢？
你做基督徒做多久了？
你做了基督徒做了多久呢？
你是不是每天都花一些时间来读圣经？
你是不是每日都花一些时间来读圣经呢？
谈谈你的祷告生活如何？
讲下你嘅祈祷生活点样？
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神的同在？
你喺祷告嘅时候，系咪感觉到神嘅同在？
你是不是觉得你祷告的时刻是你一天当中最喜欢的时刻？
你系咪一祷告嘅时刻就系你一当中最好嘅时刻？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嘅时候。寻找佢，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佢，
不要等到危难来到你再去临时抱佛脚，
唔好等到危难来到你先临急抱佛脚。
第三件事情要依靠信靠神，
第三件事要依靠神，要信靠神。
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第八节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们常常把神人格化了。
我们时常将神人格化了，
我们觉得人这样的做，所以神也是这样的做。
我觉得人会这样做，神也会这样做。
好比一个小孩子他在客厅里面打球，
好像说一个小孩子在客厅里面打球，
那么一不小心把玻璃打破了，
也不小心将玻璃打碎了，
父亲看到了怎么办？
父亲抬头怎么办呢？
有的人主张说，不听话的孩子要好好教训他一下，下次他就不敢了。
有啲人话唔听话嘅细蚊仔要好好教训佢一下，下次佢就唔敢啦。
那么这种的人，他想神也是这样，
呢种人佢谂下神也系咁样。
所以我们做错事了，神惩罚我们。
所以我哋做错事，神就惩罚我哋。
我今天生病是因为我做错事了，神惩罚我。
我今日病咗啦，因为我做错咗嘢，神惩罚我。
啊，另外一种父亲，他认为啊、哎，小孩子不懂事嘛，他做错了无所谓，算了。
有啲做父母嘅佢话啊，细蚊仔唔识嘢，所以佢做错就算啦。
那这种看法的人，他们想神大概也是这样。
呢种咁样嘅睇法嘅人，佢哋谂神亦可能系咁样。
神一定是个好好先生，慈爱的神，他不会惩罚人。
神系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慈爱嘅神，佢唔会惩罚人。
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非同于我们的意念。
但圣经话俾我听，神嘅意念非同我哋嘅意念。
神管教他的儿女，叫我们归向他。
神管教他的儿女，叫我们归向他。
但神也不是一个我们错了就给我们惩罚的神。
但神也不是一位我们错了就给我们刑罚的神。
他做事与我们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他做事与我们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第九节这里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第九节吧，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生的，不可能一下就能够明白。
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生的，不可能一阵间就明白了。
因为我们一生都是一个认识神的过程，
因为我们一生都是认识神的过程。
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妇，
我中间有一对夫妇，
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困难，
当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困难，
常常会气喘，
时常会气喘，
气喘之后就要送到医院去急诊，
气喘的时候就要去送到医院急诊。
有一次他先生出差，
有一次他先生出差，
他的儿子又气喘发作，
他的小孩子又气喘发作了，
呼吸几乎都停止，
呼吸几乎都停止了，
全身都发青，
全身都青了，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
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照理讲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十分爱主，
就你讲的夫妻两个人都是非常的爱
神，应该好好的奖赏保佑他们才对啊，
神应该好好的奖赏保佑他们才对啊。
但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没有甲状腺，
但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没有甲状腺，
今天要靠着药物治疗，
每天要靠着药物来到治疗，
常常进出医院，
时常进出医院。
这一个家庭里面应当有太多的为什么，
这个家庭里面应该有太多的为什么，
但是他们夫妇却继续的信靠神，
但他们夫妇却继续信靠神，
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
他们明白这个一个生命的功课。
每一天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力量才能够活下去，
每天我们都需要依靠神的力量才能活下去。
这种的信心是何等真实的信心，
这种的信心是何等真实的信心。
小时候我喜欢坐火车，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坐火车，
火车在铁轨上面一摇一晃的很有意思，
火车在铁轨上面一摇一晃很有意思。
那时候我大姐住在台中，
那时候我的 大姐姐住在台中，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父母带孩子下去看他们，
有阵时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去睇佢。
你们知道台湾的这个三线的火车要经过许多的山洞。
你知道台湾呢个三线的火车系要经过好多嘅山洞嘅。
这个山洞都是有的是弯弯曲曲的，看不见尽头。
有阵时嗰啲山洞咧系弯弯曲曲，睇唔到尽头嘅。
有的时候火车进到了山洞里面，这个司机还没有把这个灯打开。
有阵时火车进入呢个山洞里面。司机仲未将呢个灯打开，
整个车厢里面都是黑漆漆的，
整个车厢里面都是黑漆漆的。
从光明一下进到黑暗是件恐怖的事情，
从光明一阵间就进入黑暗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尤其你看不见那个镜头，
尤其是你看不到个尽头。
但是我知道我坐在我父母的旁边，
但我知道我坐在父母的旁边，
他们就在我的身旁，
他就在我的身旁，
他们不会在黑暗当中偷偷把我丢下来然后跑掉，
他不会将我在黑暗里面偷偷将我抌低就走了。
我们人生当中也有许多的时刻是进入山洞，
我们人生当中也有很多时刻是进入山洞的。
有时候这山洞很短，是直的，可以看到底。
有阵时呢个山洞系好远好短嘅，你直接可以睇到个底。
有的时候这些山洞好像很长，又是弯曲的，看不见底。
有阵时你呢个山洞好长，你又弯弯曲曲嘅，你睇唔到个底。
在一个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刻，请你不要忘记，神仍然没有离开你。
喺一个完全冇指望嘅时刻，你请你唔好忘记，神仍然与你同在。
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去抓住神？
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去抓住神呢？
你这个信心，此刻的信心从何而来？
这个信心是从何而来呢？
就是在乎你平常你有没有去认真读神的话，
就看你平常有没有认真去读神的话。
第八节这里说，
第八节这里说，
第十节，
对不起，第十节，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第十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土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第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话好像雨水一样降落在地面，
神的话好像雨水一样降落在地面，
这些干旱的地面就产生反应，生长出五谷来，
这些干旱的地面就发出反应，就长出五谷来。
这就是神的意念，
这个就是神的意念。
因为他的话出来绝不反悔，
因为他的话出来绝不突然反悔，
好像雨水落在地面上滋润了整个大地，
好像雨水降落在这个地上滋润了大地。
我们怎么样子来接受神的话？
我们怎样来接受神的话呢？
我怕我们能够好像干旱之地渴望水，雨水降下，用那种的心来读神的话。
我们好像干旱之地渴望这个雨水降下来到滋润这个地土。
如果你有这样干渴的心，你会得到神话语的滋润。
如果你有这样干渴的心，你会得到神话语的滋润，
你就能够使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
你就会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圣经里面满了神的应许，
圣经里面满了神的应许。
这些应许怎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
这些应许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呢？
这里说绝不突然反悔，
这里说绝不突然反悔。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成就呢？
怎么能够成就呢？
问题是你是不是用一个饥渴的心来接受神的话？
问题是说你是不是用一个饥渴的心来接受神的话？
这里有一篇荒漠甘泉，我想跟你们分享。
这里有一篇是荒漠甘泉，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是2月12号，
是2月12号。
他说，这是主耶稣的口吻来说，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口吻来说。
他说，我的孩子，今天我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你。
他说，我的小孩子，今天我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你。
这个信息能够使你头上的黑云消散，
这个信息能够使到你头上的黑云消散，
能够使你前面崎岖不平的路变平，
能够使你前面崎岖不平的路能够变平。
这个信息很短，只有五个字。
这个信息很短，只有五个字。
但是我要你铭刻在你的心中，
但我要你铭刻在你的心中，
要把它当作一个枕头来枕你疲倦的头，
要好似一个枕头嚟到枕住你疲倦嘅头。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呢个信息系乜嘢嘢呢？
就是这事出于我。
呢个信息就话呢件事系出于我。
你有没有想到过，凡关乎你的事情，也都与我有关？
你有冇谂到过，凡系关乎你嘅事情，亦都系与我有关？
主耶稣说：因为我看你为至宝，
因为我睇你为至宝为至尊，
所以我喜欢训练，
所以我喜欢训练你。
当你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的时候，
当你喺艰难困苦嘅环境当中嘅时候，
也许四围的人都不同情你，
或者四围嘅人都唔同情你，
所做的一切都不合你的心意，
所做嘅一切都唔合乎你嘅心意。
但你要记得，这事出于我。
但你要记得呢件事系出于我。
我是管理你环境的神，
我就系管理你环境嘅神。
你的环境并非出于偶然。
你的环境并非出于偶然，
每一件事都有我的美意在其中，
每一件事都有我的美意在其中。
你不是曾经向我求谦卑吗？
你不是曾经向我求谦卑吗？
你看，我已经把你放在学习谦卑的学校里了。
你看，我已经将你放在学习谦卑的学校里面。
所有接触你所接触的人，都是我用来训练你的工具。
所有你所接触的人，都是我用来训练你的工具。
你是不是正感觉到经济的缺乏呢？
你是不是正感觉到经济的缺乏呢？
你不要忘记，这是出于我。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是出于我。
因为我是经营你一生的人。
因为我是经营你一生的人。
你可以向我支取。
你可以向我支取。
我的供应是无限的。
我有
你证实我的应许。你是不是整夜忧愁呢？
你是不是整夜忧愁呢？
这事出于我。
这件事出于我。
常经忧患是忧患之子。
常经忧患就是忧患之子。
那你经过了忧患，你就能够帮助在忧患中的人。
你经过忧患之后，能够帮助在忧患当中的人。
当你向世人要求同情的时候，
当你向世人要求同情的时候，
我故意叫他们不要给你，
我故意叫他们不要给你，
为的是叫你好转向我来寻求我的安慰。
为的是要转向我来到寻求我的安慰。
你是不是渴望为我做一些伟大的工作？
你是不是渴望为我做一些伟大的工作呢？
结果反倒卧病在床呢？
结果反倒卧病在床呢？
不要忘记，这事也出于我。
不要忘记，这件事也是出于我。
因为我要你学习更深的功课。
因为我要你学习更深的功课。
侍奉不是体贴自己的热心。
侍奉不是体贴自己的热心，
乃是遵行我的旨意。
那是遵行我的旨意。
我有许多忠心的仆人。
我有很多忠心的仆人。
都在一些不为人知冷僻的角落，用祷告来侍奉我。
都是在一些不为人知道，在一些冷僻的角落里面，用祷告来到侍奉我。
今天我把这个信息当作一瓶香膏送给你。
今天我将这个信息当作一瓶香膏送给你。
你可以自由地服用它。
你可以自由地服用它。
我的孩子在不顺的环境中扎心的时刻，
我的小孩子在不顺的时刻，在扎心的环境当中，
你可以拿出这一瓶香膏来抚摸在你的伤处。
你可以拿出这瓶香膏来抚摸在你的伤处当中。
如果你能够看见一切的事情是这事出于我，所有的痛苦便会消失了。
如果你看见这些东西是这事出于我，所有的痛苦都会消失了。
写这一篇文章的人是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
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
他认识到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主。
他明白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主。
这种的信心从哪里来？
这种的信心从哪里来呢？
那是从神的话里面而来。
那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
我们要在平时就好好来读神的话。
我们要在平时就好好读神的话。
让神的话变成我们信心的根源。
让神的话变成我们信心的根源。
我转一个话题。
我转一个话题。
我常说我们星期天我们主日来敬拜神应该是两三个小时，这个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刻。
我们时常说礼拜日我们来到敬拜神这两三个小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哦，你说等一下，我记得是90分钟嘛。
啊，再记得，再等一下，我记得是好像90分钟。
80分钟啊。
80分钟。
不是，礼拜天我们应当9:30就来到教堂敬拜神。
没错，我们礼拜日应该九点半就来到教会敬拜神。
从九点半到十点半是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刻。
从九点半到十点半是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刻。
如果你只赶来主日的聚会是崇拜的话，你只主日的崇拜你是做了一半。
如果你只是赶来主日崇拜的话，那么主日你就只是做了一半。
因为主日的早上是归于神的时刻。
因为主日的朝早是归于神的时刻。
我们应当把圣经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我们应该将圣经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一同来参加主日学，
所以礼拜日朝早我们一同来参加主日学，
让我们同心的来研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研读神的话语。
他的话能够滋润预备我们的心，
他的话能够滋润预备我们的心，
叫我们能够有力量走这一个礼拜的路程，
叫我们有力量能够行这个礼拜的路程。
所以我鼓励你们，我盼望你们能够把礼拜天的早上分别出来。
所以我盼望你们，我鼓励你们礼拜日早上能够分别出来，
早上来参加主日学，
早上来参加主日学，
然后再参加主日的崇拜，
然后再参加主日的崇拜。
哦，你说我礼拜六晚上我睡得很晚啊，礼拜天早上起不来。
你说我礼拜六晚上睡得很夜，我起不到身啊。
那你礼拜六晚上早点睡嘛。
那么你礼拜六夜晚就早点睡觉。
好，不要搞得太晚睡，礼拜天早上我们早点来到教堂来读神的话语。
不要太晚睡，礼拜日我们一早来到教堂敬拜神。
九月份开始我们是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
九月份开始我们新一季的主日学。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来参加到成人主日学。
我希望能够推动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参加主日学。
所以今年这一季的开始我们又增加了两班。
所以这一季开始我们又增加了两班。
好，我想请各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想请各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
好像水对我们一样的重要。
好像水对我们一样那么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尽心。
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尽心。
带着一个干渴的心来寻求你的话。
带着一个干渴的心来寻求你的话。
主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成人的主日学。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成人主日学。
虽然我们个人都有各样的困难，
虽然我们个人都有各样的困难，
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的难处都挪开，让我们进到主的话语面前。
如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求你将这些难处都挪开，让我们有一个顺服你话语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慕你话语的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慕你话语的教会。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成为一个灵性增长的基督徒。
每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灵性增长的基督徒。
求你恩待这个教会。
求你恩待这个教会。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